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在上次的信息的当中，
在上次所讲的信息当中，
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的题目，
我和大家分享了一个题目，
就是在不同的处境的挑战之下，
就是在不同的处境和挑战之下，
我们仍然是要顺服遵行我们神的吩咐，
我们仍然要顺服和遵行神的吩咐。
今天我们进入的第二部分，
今天我们来讲第二部分，
就是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之下，我们仍然都要顺服遵行神的旨意，
就是我们在不求自己的益处之下，仍然要顺服遵行神的旨意。
经文都是在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的一至九节，
经文仍然是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九节，
我们都是集中在一至四节的当中，
我们集中在一到四节当中。
跟大家问一个问题，
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你熟悉的人的当中，
在你熟悉的人当中，
你有没有曾经遇到一些人呢，就经常都大声讲的，
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人呢，
大声讲，
大声讲，就是他整天都是那个夸夸其谈呢，
他只是懂得讲就不懂得做的，
他只会讲就 不知道去做，
他答应了的事就好像去如王学一样的，
他答应你的事呢就像是
去如王学，去你王他答应你的事的时候呢就好像就不记得了一样的，
他答应你的事转眼就忘了，
或者可能你自己都是大声说，
或者是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你很多时答应特别你的家人，
你很多时候答应了你的家人，
特别是你的儿女，
特别是你的儿女，
当你做 你自己，或者你自己做你想做的事，
当你正在忙自己手上的事情的时候，
他走来跟你要求你一些事，
他走过来向你提要求，
行了，我等一下跟你做吧，
你说哎呀，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一会儿跟你一起去做，
之后就不记得了，
完了以后你就不记得了，
你的仔记住你的，
你的孩子是记着的，
你是大声讲，
你你就是大声讲
你是经常都说了就不会做的，
你就是这样，就是只记得讲不记得去做，
原来亚伯拉罕都曾经经过这个这样的疑惑，
其实亚伯拉罕他也经过这样的疑惑，
是应许他的，有人应许他，但他疑惑跟算这个应许究竟会不会实现，
就是他得到了这样的应许，但是他怀疑这样的应许能不能够实现，
上次跟大家提过有两个，他已经有两个疑惑，
上次跟大家讲过他有两个疑惑，
他上次在一个不明朗的前景之下，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他在不明朗的前景之下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
他要从一个他自己一个安舒区离开，
他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
去到一个完全陌生也都没有依靠的地方，
他来到一个完全陌生无依无靠的地方，
他没有人依靠，
他没有人依靠，
这个处境也都不明朗，
而且前景也不明朗，
他同样也都 是面对一个从人当中的时候是看来不能够成就的应许，
而且他所面对的是在人看来不能成就的应许，
在十二章的 二的上节的，
在十二章的第二节的上半部分，
神就说叫他跟从住他的吩咐，
神就叫他跟从他的，听从他的吩咐。
他应许他说会你要成为大国。
他应许他说你要成为大国。
成为大国的意思就是说他会有很多的后裔。
成为大国的意思就是说他会有很多的后裔。
当然今天我们有圣经看，是不是我们就知道呢，这件事真的成就了。
当然今天我们有圣经看，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是成就了。
但是亚伯拉罕当时没有圣经看的、哦。
但是在亚伯拉罕的当时，他没有圣经可看。
他想下，我的太太撒来都已经，他又不生育。
他想了一下，说：“我的太太撒来，她又不生育，
亦都冇孩子，
而且我也没有孩子。
你而家叫我去离开本族本家，
你现在叫我离开本族本家。
我去到哈兰的时候，我已经75岁了。
我到了那个哈兰的时候，已经75岁了。
去到一个异族的地方。
来到了一个异族的地方。
哎呀，偶尔不慎我得罪了人的时候。
偶尔不慎的时候，我就得罪人的时候。
我会不会被人家灭了族的？
我会不会被别人灭掉呢？
仲讲咩嘢？我可以有后裔啊？
还讲什么我会有后裔呢？
我点样可以能够成为一个大国啊？
我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大国呢？
你估阿巴拉罕当时会唔会真系怀疑过啦？
你估计当时亚伯拉罕他是真的会
怀疑过呢个嘅应许系唔能够成就噶啦？
他是否有这样的怀疑，就是这个应许是不能成就的呢？
嗱，你唔信睇下17章17节啦。
你不信的话，就看看17章17节。
当神再同佢讲嘅时候，话佢会有好多后裔赐俾佢嘅时候，
当神再跟他讲会有很多的后裔赐给他的时候，
圣经记载咗佢心里咁样谂。
圣经记载着说他心里这样想。
当时同佢再讲呢件事嘅时候，已经100岁啦。
当时神在跟他讲这件事的时候，他已经100岁了。
我个老婆都90岁了。
我的老婆已经90岁了。
我仲可以有孩子吗？
难道还能生孩子吗？
佢真系当时怀疑。
他真的当时是非常的怀疑。
神俾亚伯拉罕呢个应许。
神给亚伯拉罕这样的应许。
按照常人嚟睇嘅时候。
按照常理来看的时候，
都未必可以满足到我当时的需要啊！
都未必能够满足我当时的需要。
系咪当时嚟讲，我要去到一个异族嘅地方？
是不是当时我要来到一个异族的地方？
其实你最好咧，就俾我有先进武器嘅军队。
你最好是有给我有先进的武器的装备，
起码可以自保啊嘛。
你起码可以自保，
我唔会俾人灭族啊嘛，
我就不会被别人灭绝。
咁我仲有机会咧，可以留存。
所以呢，我这样才会有机会可以流传下去。
你应该俾我多啲嘅财富啊嘛，
你应该给我多一点的财富，
俾多啲牛羊牲畜，
给我多一点牛羊牲畜，
俾多啲粮食，
给我多一点粮食，
俾啲车我，
也给我一些车，
或者俾一座城，俾一个大宅我，
或者是给我一座城。一座大房子，
可以喺嗰度舒舒适适咁嚟过我嘅生活。
我要在那边很舒适的来过我的生活。
我哋唔知道亚伯拉罕当时会唔会咁样想。
我们不知道当时亚伯拉罕是否是这样想。
但系今日嘅人就好多时都系用咁样嚟到去谂我哋现实生活为先嘅。
但是我们当今的人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现实生活来作为优先的。
系用一个世界嘅观念嚟到睇。
是用世界的观念来看，
以致到我哋睇唔到神俾我哋嘅吩咐，
以至于我们就看不见神给我们的吩咐，
甚至轻看咗神俾我哋嘅应许，
甚至也轻看了神给我们的应许。
嗱，我哋睇下我哋传福音啊，
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传福音。
唔信嘅人，佢梗系会讲一句说话嘅。
不信的人，他们经常会这样讲。
佢会讲咩咧？
他们会讲什么呢？
他说我目前需要我都搞不定，
他说我目前的需要 都搞不好，
我还兼顾到将来，你说什么什么永生吗？
我难道还能去想什么将来的永生吗？
所以呢，我们都很聪明的，
所以我们都很聪明的，
所以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都会投其所好，
我们就会去投其所好，
这个是宣教的一个策略，
这就是宣教的策略，
就是进入他的文化当中，
就是进入到他的文化当中，
进入世界的文化当中，
进入世界的文化当中。
在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是小孩的时候，
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教会的时候会做些什么？
教会是做些什么呢？
派什么？派奶粉，派米，派油，是吧？
就会那个发奶粉，发那个石油。
我喺少年嘅时候，我都食过，都食过好多嘅。
我在那个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吃过很多。
我妈妈特登派我去带我去一间嘅教会嘅学校里面读夜校。
妈妈就特地把我送到一个教会的学校去读书。
表面上是就好像是我有比我多一点的补习机会，
就会给我多一点的
补习，
给我多一点补习的机会。
但其实我知道他心目中是想拿个竹篮油的。
其实呢，我心里知道他是想拿这些好处。
或者到今天的时候，
或者是到今天的时候，
我们都有很多的所谓叫社区教会，是吧？
我们都有很多这样叫做社区教会的东西。
我们都举办很多的一些的活动班、啊、
我们就会办很多的那个活动班、
健康舞啦、
跳健康舞，
大家都很喜欢学，
大家都很喜欢来学。
做一样嘢，佢唔使付费嘅、哦。
另外呢，就是这些都是免费的。
你自己去 gym 嘅时候咧，你参加会员嘅时候，可能你会几好，俾几百蚊。
如果你自己去学到另外地方学呢，你可能就要交几百块钱。
咁着数嘅，梗系去啦。
啊，这么划算的话，当然要去了。
甚至嗰度有人同我哋倾一啲嘅保健嘅知识、哦。
或者有些人呢，就会来跟你讲一些保健的知识。
梗系好啦。
当然好了。
但是漸漸的時候，
但是漸漸的，
我們開辦那個原意的目的去了哪裡呢？
我們開辦的原因和目的去了哪裡呢？
甚至有時候我們都好像被這個世界感染了，
甚至很多時候我們都被這個世界所感染了。
我們很多時候去談一些健康的食療的方法，
很多時候我們的交談就是在講健康和食療的方法。
這個是好，
这是很好的。
是怎样能够将我们生命能够延长，
就是怎么样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
但是我们延长的生命我们为什么呢？
但是我们延长了生命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可能只是很着重在现间我们这个在世那个的时间究竟做些什么。
我们好像是很在乎我们在活在现今的世界究竟要 干什么，
究竟我们可以在这个在世的时候，我能够可以生活得怎样？
我们就很在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生活得怎样？
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做这么多事，是为了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做这些事的根本的目的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应许是什么？
他给我们更大的应许是什么呢？
我们不是只在这个短短的九十岁、十一百岁的命里面的。
我们并不是只是活在这个短短的九十岁、一百岁当中的。
他给我们应许的时候，还有一个无限大的一个永生的一个阶段的。
他其实应许我们是那个无限大的永生。
又或者我们看一些教会的事工。
又或者我们来看一下教会的事工。
我们去支持一些宣教或者一些外展的事工的时候，
我们去支持一些宣教和外展的事工的时候，
我们花了很多人力物力，
我们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但是看下来计一计得小猫三四只，
但是我们最后来算一下呢，我们就只看到小猫三四只。
尤其去宣教工场里面的时候呢，今次去探访他们又是那十多人，
或者是我们到宣教的工厂去 探访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只有十几个人。
下次去的时候还少过十个人。
下次再去连十个人都没有了。
如果以一个世界的观念来讲的时候呢，是没有经济效益的。
如果我们从世界的观点来看，这真的是没有经济效益的。
cut 了它。
我们应该把这个项目砍掉。
放弃了。
放弃。
是不是这样？
是否应该这样呢？
在十二章二节下节里面，神还这么讲。
在十二章的二节的下半部分，神这样讲。
他说我必赐福给你。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叫你的名为大。
也要叫你叫别人得福。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当然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当然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是求神赐给我们。有福，是吧？
我们都常常的求神赐福给我们自己，给我们。
希望我们得到一些的即时的帮助。
希望我们得到一些即时的帮助。
我们也都但是神呢，就算是赐福给亚伯兰，
就算神赐福给亚伯兰，
叫他的名为大，
叫他的名为大，
都是将来的事。
其实都是在讲将来的事。
在中文里面的时候呢，就未必看得到，但如果我们看回这个英文圣经的时候，他说是将来的事，将来会赐福给他。
就是如果我们看中文圣经呢，就不是很明确，但是如果我们看英文版的话，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他是在讲将来的事，
并且是给别人得福的，
并且呢是叫 要叫别人得福，
意思就是说他藉着亚伯兰好像一个器皿一样，用他来到去祝福其他的人，
他就好像是说要、通过亚伯兰这个器皿来使别人得福。
这样我自己有什么好处啊？
那这样来说我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应许都是不切实际的话，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应许是不切实际的话，
这个使命的前景都是不清不楚的话，
而且这样的使命的前景又不是很清楚，
继续下去都是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的话，
继续做下去也不知道能不能够成功，
同埋神给你的这个的祝福也都你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好处的，
同时呢神给你这个祝福你又不知道自己 能不能得到好处，
你会不会仍然这样去顺服遵行神的吩咐呢？
你会不会仍然的顺服和遵行神的吩咐呢？
但亚伯兰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之下，他仍然顺服遵行神的吩咐，
但是亚伯兰他就在不求自己的好处之下仍然顺服遵行神的吩咐，
在二至三节里面他说他讲到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在二到三节这样讲，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神赐福给亚伯兰的目的，
神赐福给亚伯兰的目的，
就是要赐福给其他人，
就是要赐福给其他人。
究竟他自己得到什么好处？
究竟他自己得到了什么好处？
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的传统信神的观念，
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信神的观念，
都是先想想那个好处，
我们都会先想一下好处，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希望有求必应，是不是？
我们很多时候 都希望有求必应，
当我们生活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求，
当我们生活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祈求。
广东人有一句俗语，都唔知系都唔知系咪广东人俗语吓。佢话系有事就中无言。
我不知道这个俗语是不是专属于广东话的俗语，就是有事中无言。
咁下一句系乜啦？无事就下迎春。
无事就下迎春。
我先头啲以为一个戏曲里边嘅一个剧目嚟啫。
我原来呢就以为是一个戏曲的曲目，
原来翻查呢真系呢个钟无艳真系有呢个人噶喎。
原来我去查了一下，历史上真的有钟无艳这个人。
原来喺《史记》嘅《列女传》里边嘅时候咧，
他在这个《史记》《列传》的时候，里边
系记载咗一个故事咧。这个人咧叫钟离春，原来叫做。
他原来这个人呢是叫做钟离春。
咁但系咧，佢系一个嘅好即系、就是、比较丑陋嘅一个嘅妃子。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丑陋的妃子。
咁咧，当时嘅齐宣王咧就娶咗有另一个妃子，就叫做夏迎春。
当时的齐宣王娶了另外一个妃子叫夏迎春。
当佢有难嘅时候咧，
当他有难的时候，
就算嗰个貌丑嘅钟无艳嘅时候咧，佢都去走去求佢。
他就是就会宠幸这个丑陋的钟无艳。
当平安的时候呢，
当他平安的时候，
他又走去宠幸翻嗰个嘅夏迎春。
他就来宠幸这个夏迎春。
呢个就一个民间嘅戏曲。
这是一个民间的戏曲。
就都反映到咧，我哋中国人嗰个传统思想都系咁嘅咋。
就反映出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是这样的。
有事就钟无艳。
有事就钟无艳。
无事就夏迎春。
无事就夏迎春。
我哋对我哋神都系咁样嘅咋。
我们对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
在我们消费主义影响的信徒，
在消费主义影响下的信徒，
当我们决定回不回教会的时候，
当他决定要不要来教会的时候，
我们都有时都是有事中无艳，无事夏迎春的。
我们真的就是有事中无艳，无事夏迎春。
我们有需要有一些叫求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回来了。
我们有需要，我们要求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来了。
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要衡量一下究竟值不值得回来好。
如果没有事的时候，我们就要衡量究竟值不值得回来。
特别我们要是决定那些儿女究竟回不回来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要确定我们要不要带孩子回来的时候，
究竟回来崇拜主一学重要啊，要说我们给他上一些进修班或者补习班重要呢？
我们究竟是回来上逐日学和敬拜重要呢，还是去带他到外边的补习班更重要呢？
点样可以令到发挥我哋儿童嗰种嘅德智，令到佢可以将来个前途更加好呢？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发展孩子的智力，让他有更好的前途呢？
你哋唔系更加实际咩？
难道这些不是更加实际的事情吗？
你哋唔系更加实际到喺佢生活里边过得更加好咩？
难道这不是实际到能够令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吗？
但如果你要牺牲他一个无限大的 永生来换这个实际的生活，你觉得值不值得呢？
但是如果你要牺牲那个无限大的永生来换这样的实际生活，你又觉得值不值得呢？有一个基督徒，
神给了很多的祝福他，
神给了他很多的祝福，
他有一天他又不用为工作来忧心，
他也不会为工作来担忧。
他一日好悠闲自得咁样咧，喺佢间大屋嘅 back 嘅后院里边咧，摊喺一张叫做休闲椅上面休息。
他有一天呢，就来到自己这个大房子的后院，他就躺在这个休闲椅上。
有啲凉风吹到嚟咧，好舒服。咁佢不知不觉咧就想瞓觉啦。
一阵凉风吹过来，他觉得很舒服，他就开始瞌睡了。
他听到一只大黄蜂和一只小蜜蜂在吵架，
他就听见了一只大黄蜂和一个小蜜蜂在这边吵架。
那只 大黄蜂就很生气地吵那只小蜜蜂，
这只大黄蜂就非常生气地在骂这个小蜜蜂。
他说，我同样都同你有只翼啫。
他说，我跟你一样的都有一对翅膀，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肥肚腩，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圆圆的肚子。
又点解咧？啲人咧就见到你咁开心，见到我咁憎嘅咧？
但是呢，为什么人们看见你呢就很开心，一看到我就很生气？
一见到我就害虫，害虫！
一看到我就说害虫，害虫！
你睇下我，我真系睇起上嚟，我比你好好多噶噃。
其实你要仔细看的话，比你好很多诶。
起码我有一件美丽嘅黄色、黑色间调嘅大衣。
我有一件美丽的黑黄相间的大衣。
你就每天走去咧，周围走。
你每天呢就在这边，到处乱跑。
搞到个身体污糟邋遢。
然后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得肮脏不堪。
你嘅身体上嗰件大衣嘅颜色都模模糊糊咁样。
搞到你身上大衣的颜色都已经变得模糊了。
我唔系比你美丽咩？
我难道不是比你美丽吗？
嗱，你睇下啦，甚至咧，美国嗰个 NBA 篮球队啊，都用我个名啊。
你那个看一下，连 NBA 的这个篮球队都用我的名字来命名。
Hornets，
你看我是多宝贵呢？
一出场嘅时候咧，啲人就可以撩旗杀黑，撩旗杀喊嘅时候咧 ，Hornets，Hornets， 大黄蜂，大黄蜂。
你看他们一出场的时候，大家就摇旗呐喊说大黄蜂，大黄蜂。
人哋系赞赏紧我。
人家都是在赞赏我。
佢冇赞你啊。
他们也没有夸你。
蜜蜂就悠闲自得咁样嚟答一个问，就答翻佢啦。
蜜蜂就悠闲自得地回答说：
你讲得啱，
你讲的都对。
你比我靓好多。
你真的是比我漂亮很多。
但系啲人呢，总系想我系存在喺身边。
但是人呢，他们都很喜欢我我的存在。
因为我点啊？
因为我干嘛？
我俾佢有蜜糖食，
我给他们提供蜜糖吃。
我请问你，
我请问一下你，
你为啲人做过啲咩嘢？
你为别人做了什么？
呢个基督徒听到呢说话，突然间醒咗。
这个基督徒听见了他们的对话，就突然间醒了。
佢好似听到耶稣基督同佢讲嘢。
他好像听到了耶稣基督在对他讲话。
基督徒啊，
基督徒啊。
你为我做过啲乜嘢？
你为我做了什么？
佢跟住继续去谂。
他接下来就这样想。
喺我哋嘅教会嘅当中，
在我们教会当中，
有几多人好似大黄蜂咁样？
有多少人就像大黄蜂一样？
有几多人好似蜜蜂咁样嘅咧？
又有多少人像蜜蜂这样？
佢再谂落去。
他再想下去。
头先。大黄蜂和小蜜蜂那个对话，
他思想大黄蜂和小蜜蜂的对话。
大黄蜂只是顾着他自己的名声，
大黄蜂只是顾着自己的名声，
他很着重人家怎么去赞赏他，
他就很看重别人怎么来赞赏他，
他很着重个人的成就，
他很看重自己的成就。
当然教会就是去受人的赞赏，这个很正常的事，是吧？
当然了，在教会受到别人的赞赏是很正常的事情，
特别我们去一些的侍奉的人，
特别是做侍奉的人，
我们的名声在这个世界上 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会靠自己去争取的。
我们很多人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们的名声就是靠自己去争取。
但是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们做侍奉的人，
但是你是否知道，我们做侍奉的人，
我们的名声不是靠自己去争取，
我们的名声不是靠自己去争取的，
而是靠我们怎样顺服遵行神的吩咐的时候，我们活出我们的生命，
而是靠着顺服和遵行神的吩咐而活出自己的生命。
神就透过人去认同你的名声，
神就通过人来认同你的名声，
用你的名字去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用你的名来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有赞赏亦都是人人都喜欢的，是吧？
赞赏是人人都喜欢的。
我们做侍奉的人都明白到，我们是不求寄望有任何的回报。
我们做侍奉的人，我们都应该无求于人的回报。
但是人人都是喜欢被人赞的。
但是人人都喜欢别人的赞赏。
但是如果你在侍奉之后，你有一个你遇到一个情况，就是他硬是赞那个不赞你。
但是在侍奉中，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会称赞别人而没有称赞你。
那你会怎么想？
你又会怎么样想？
你会不会在那一刻的时候，你想真的你想求好处啊？
是不是你真的是想求好处呢？
为什么赞他不赞我？
为什么去称赞他而没有称赞我？
这个这样的思想也都给到这个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反省。
他这样想的时候，这个基督徒他做了很大的反省。
他想到这只蜜蜂，
他想到了这只小蜜蜂，
就他好像是能够在中心去努力去侍奉那位创造他那个主。
他忠心的去侍奉那位创造他的主。
他任劳任怨，
他任劳任怨，
他只是着重神的称赞，
他只是着重神的称赞，
将所有的荣耀都是归给神，
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
一个人不在乎他有多大的优点，
一个人他不在乎自己有多大的优点，
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大的名声，
在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大的名声，
他只是在乎旁边的人，他为了旁边的人可以付出了多少，
他只是在乎他为了身边的人能付出多少，
可以贡献了多少，
能够贡献多少，
他这样才能够知道他自己有多大的价值，
他这样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价值，
他这样才能够他自己有多大的好处，
这样他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好处。
问题我们是否能够知道神给我们这个使命呢？
问题是我们怎样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呢？
我们又能够去顺服遵从呢？
我们又是否能够顺服和遵从呢？
例如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里面，
当我们在我们工作的场所中，
就在这个社区里面，
就在这个社区里面，
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家庭的亲友的当中，
在教会和家庭的亲友当中，
你有没有留意神是呼唤你要 去祝福这些人？
你有没有留意神在呼唤你要祝福这些人？
你要将你所得到的好处来到同地分享，
你要将你所得到的好处和他们分享。
在上次跟大家讲到，在商场里面就是一个很大挑战的一个地方。
我上次跟大家讲了那个在职场商场上的一个很大的挑战的故事。
有一个基督徒的工业家，
有一个基督徒的那个工业家，
他讲出了一些在这个商场里面一些要诀。
他讲到了在这个商战中的要诀，
他说神不是不给我们有利益，
是他说神不是不给我们有利益，
就在我们在这个有利益的时候，我们究竟怎样去令到人家都有利益。
但是问题在于，当我们有利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别人得到利益？
这个利益不是只是金钱，
这个另义并不仅仅是指金钱。
举个例，
他举了一个例子。
如果你是做建筑的，
如果你是做建筑的，
当你去起，现在我想建筑行业或者都是一个很有盈利的一个生意。
我们现在提到建筑业，就是觉得有那个很大的盈利的一个行业。
佢话当你起呢间屋嘅时候咧，
他说当你修建这个房子的时候，
当你赚到呢啲嘅盈利嘅时候，
当你赚到盈利的时候，
你都要谂到呢间屋起落嚟嘅时候系可唔可以带嚟俾你将来用呢间屋嘅时候咧系一个安乐嘅居所。
就是你在得到利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所修建的这个房子会成为别人安乐的居所？
是他们的避难所。
是他们的避难所。
如果你是做卖药的，
如果你是做做这个医药的，
你的患者用这个药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得到痊愈？
你的患者是否会因为用了你的药得到痊愈？
这些都是呢在那个利益的当中的时候，你怎样可以能够跟人分享？
就是在你得到利益的时候，你怎么样和别人分享？
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珍惜神给我们的好处。
我们就会珍惜神给我们的好处。
如果我们都不去珍惜这些给人的好处的话，
如果我们都不珍惜去给别人好处的话，
有一天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有一天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会不会跟你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呢？
他会不会对你讲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
或者你觉得我从来都没有亏欠过人，
或者你这样想说我从来都没有亏欠过别人，
我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又会怎样呢？
这样的情况下你又会怎样呢？
其实你会不会知道，
其实你是不是会知道，
如果你到刚才所说的事你都觉得是你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话，
如果刚才所讲到的事情你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的话，
你觉得都是没什么实际的好处的话，
你觉得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神已经预先支付了给你的了，
其实神已经预先支付了你了，
他支付了给你的，比任何的利益都的好处都不能够比他大的，
他支付给你的是任何的好处都比不上的，
都是没得比的，
都是没法比的。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神为了我们死那个救恩，
就是神为了我们死这样的救恩，
这个就是白白得你的一份嘅咁一个嘅礼物，
这就是一个白白得来的礼物，
系俾我哋能够一个新嘅生命。
这就是神给我们新的生命。
我哋只系顺服遵行佢嘅吩咐，这个嘅新嘅生命就可以俾到我哋。
我们只要顺服遵行神的吩咐，这样的礼物就给了我们。
这个系一个永恒嘅生命。
这是永恒的生命。
如果你还仲系唔知道呢个好处嘅话，
如果你还不明白这个好处的话。
可能你觉得这个白白的恩典太容易了，
或者说你觉得这个白白得来的恩典太容易了，
不用做什么就可以得到了，
不需要做什么就可以得到，
你可能觉得这个恩典太便宜了，
你或者觉得这个这个恩典
太廉价了，
太廉价了，
你都可能觉得这个好像是赠品一样，
你就觉得这好像是赠送品一样，
就好像在商场里面的时候，你总是觉得那些商家佬是赚得很多钱，
你走在商场中你就在想这些商家赚了很多钱，
现在送一些 回馈一些的礼物给我们，
现在他就回馈给你一些小礼物，
你根本从来都没有珍惜过耶稣基督给你这份的礼物，
你从来就没有珍惜耶稣基督给你的这份礼物，
你仍然都是靠自己的生活，
你仍然在靠自己去生活，
你仍然都是追求这个现实生活所给你的好处，
你仍然在追求现实生活所给你的好处。
我想问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之前，
我想问一下耶稣基督在为我们死之前，
他有没有曾经问你拿过什么东西，
他有没有问你要拿点什么？
在两个星期，大约两个星期之后的时候，
在两个星期
之后的时
候，在两个星期之后，
我们将要纪念耶稣基督要升天，是吧？
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升天。
哎呀，原来犹太人的民间都的传说当中都有讲到耶稣基督升天的。
原来在犹太民族他们的诠释中也有讲到耶稣升天呢。
这个故事就这么讲的。
这个故事就是这样讲的。
他说耶稣升天了几年之后呢，
他说耶稣基督升天几年以后呢，
有一天他决定我要回来这个世界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
他说我要回来看一下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
他期望他给了一个这么好的礼物给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应该会很好的了。
他就想着说他已经给了这样好的礼物给这个世界，世界应该是很好的了。
但他扮了个样子让人认他不到，
他乔装打扮成一个样子呢，就别人认不出来。
他在街上的时候就见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一个黑衣，
他在街上呢就见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一个乞丐。
他就好驚奇咁樣問佢，佢話點解你唔可以積極啲面對日去過你嘅生活啦？
他就很奇怪地問他說：你怎麼會過這樣的生活？
呢個乞衣就咁樣同佢講。
這個乞丐就這樣跟他講：
我本來係盲噶。
他說：我本來是一個瞎子。
當年有位耶穌咧，就係咧醫好我隻眼噶啦。
當年呢，有一位耶穌，他醫治好了我的眼睛。
啊！我睇到呢個世界五光十色，
我看到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
我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有些的五花八门，有些的赌博的玩意。
我看到这个世界中有很多五花八门的赌博的玩意。
哎呀，真的很吸引，我就去玩咯。
真是很吸引人，所以我就去玩。
结果将我所有的钱都输晒，
所以我就输光了所有的钱。
所以我变成这样咯。
所以我就变成现在的地步。
耶稣很叹气，这样摇头就离开。就去了另一条街。
耶稣就叹一口气，摇摇头，到了另外一条街。
去到见到一个醉酒鬼扑坐在地下上。
他就看到一个酒鬼扑在地上。
他就问旁边的人。
他就问旁边的人。
哎呀，他点解咁唔自爱，搞到咁啊？
他说，为什么他这样不自爱，会倒在这个地方？
旁边的人就话俾耶稣听。
旁边的人就告诉耶稣。
是他以前更大件事，他就是麻风人来的，麻风病人来的。
以前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呢，他以前是一个麻风病人。
因为有一个耶稣呢就曾经医好他的了。
有一位耶稣呢就医治了他。
他给了他一个新的生命了，已经。
他已经给了他新的生命。
但是他好回之后的时候呢，他就反而走去吃喝玩乐。
但是他好了以后呢，他就去吃喝玩乐。
因为他可以周围走了嘛。
因为他就到处在周围走，
有没有人怕他？没有人惊怕他，惧怕他。
因为又就是没人怕他。
咁咧，佢甚至咧，去沉迷酒色。
他甚至于沉迷酒色。
而家就变成咁嘅样。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这样。
耶稣一个好长嘅叹气咁样讲。
耶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说难道世人真是不珍惜我给他这边这么珍贵的恩典的礼物吗？
难道世人真的就不珍惜我给他们的这样珍贵的礼物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好处？
我们是不是不知道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好处？
或者可能你觉得都 是从来没有亏欠过神，
或者是你觉得你从来没有亏欠过神，
否则你就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
或者说你就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
你应该是一种信服遵行还有一个敬畏的心来到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你应该有一个顺服遵行的心和敬畏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
去传扬主的福音，
去传扬主的福音，
让神也都借着你去赐福给其他人，
让神借着你去赐福给其他的人。今天世界的人
是很渴望得到爱，
是很渴望得到爱，
但是就不懂得去怎样爱人，
但是呢却不懂得怎样去爱人，
也都不懂得怎样去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也不懂得怎样的爱主耶稣基督。
在结语的时候，
在结语的时候，
亚伯兰他不求自己的益处，
亚伯兰他不求自己的益处，
他仍然顺服遵行神的吩咐。
他仍然顺服和遵行神的吩咐。
我们大家知道他后来在创世纪十五至十七章，他看到神更加跟他立约。
在创世纪十五到十七章，神更加和他立约，
去保证神这个应许一定会实现。
他保证神的应许一定要实现。
结果我们知道这个应许是必定会实现。
结果我们就知道这个应许真的是实现了。
我们今天不像亚伯拉罕那样，
我们今天并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
我们已经有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已经有圣经的应许，
有亚伯拉罕经这个伟人经历过他的阶段，他证明了神的应许是真的会实现的。
而且我们有亚伯拉罕他的经历告诉我们神的应许真的会实现。
虽然我们在人生里面也有很多不肯定很不明朗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的人生也面临着不明朗不肯定的一些挑战。
如果我们仍然都是坚持顺服遵行神的吩咐的话，
如果我们仍然坚持顺服和遵行神的吩咐的话，
我们又被神去使用的时候，
我们又被神所使用的话，
借着我们去来个祝福给其他的人，
借着我们去祝福其他的人，
同样这个应许必定也都会实现，
同样神给我们的应许也必定会实现。
我们去永生这条路，我们更加能够得到保证，
我们在永恒的路上更加有保障。
有人问我们在在世的生命的当中，
有人问我们在世上的生命当中，
很难避免我们都有病痛，是不是？
我们很难避免病痛，
也都有苦难的时候，
也有苦难的时候。
有人问说，这样我们宁愿我们生命长一点还是短一点？
那有人就说，到底生命是长一点还是短一点呢？
基督徒都不可以避免苦难，是不是？
基督徒其实也避免不了
有苦难，和普通人没什么分别，
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分别。
那你想长一点还是短一点好呢？
所以你是宁愿你的生命长一点还是短一点好呢？
基督徒生命的价值，
基督徒生命的价值
不在乎长与短，
不在乎长短。
当然有个告白就说是不在乎长短，是曾经在乎曾经拥有，是不是？
有一种告白曾经说过，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但在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怎么样
呢？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能否是被神去使用，藉着我们能够去祝福别人。
我们是否能够被神所使用，去通过我们祝福别人，
使到人得到好处，
使别人得到好处。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丰盛的人生，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丰盛的生命。
我有一句，我突然间有一个感受的说话，
我突然间有一些感受。
就算我们亲爱的万灵姊妹，
就算是我们亲爱的万灵姊妹，
今天她睡在病床里面，
她今天躺在病床上，
但是在她做手术之前的时候，我们和她一起祷告，
但是在他做手术之前，我们一起祷告。
他祷告里面他这么说，
在 祷告中他这样讲，
他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神要给我要经历这个病，
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让我今天遇到这个病，
但愿神给我在这个经历这个阶段的时候，是能够将我这个经历去祝福其他人，
但愿神让我有这样的经历，能通过这个经历去祝福其他人。
他最挂念是祝福他的家人，
他最挂念的就是祝福他的家人，
他希望他祝福他仍然未信主的两个孩子，
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去祝福他两个没有信主的孩子，
他希望他祝福 David 能够更加来到爱主，
他希望能够祝福 David 能够更加的爱主。
他过往跟我一起经历过短宣，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一同去短宣过，
他看见他很多的在行动上来到鼓励他身边的人，
我看到他用自己的行动去鼓励身边的人，
他就是对我一句说话，你回祈祷会了，
他对我说你来祈祷祷告会吧，
就是他这句说话，
就是他这句话，
就是他这个鼓励，
就是他的鼓励。
我自那次跟他回来之后，
我那一次和他一同回来以后，
我从来都不敢去缺席一次，从来不敢再，
从来就我从来就不敢缺席一次，
因为我知道有这位姊妹同我同行，
因为我知道有这位姐妹和我同行，
她一直影响着我，
她一直在影响着我，
影响着我怎样去侍奉，
她影响着我怎样去侍奉，
我仍然相信她将会是一个我继续要走这条天路的一起侍奉的一个同行者，
我仍然坚信她是我行这条天路的同行者，
我仍然相信我这个教会更加兴起，有更多同我们一起这个心智愿意去影响我身边人的同行者。
我更加相信这个教会会兴起一批，一批和我一起的同行者，
以致我们一起都得福，
让我们一起都得福，
将荣耀归返给我们的神，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